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曼斯对外公开，美国正在考虑援助乌克兰战斧导弹；
俄谈判破局，联合国10年来首度恢复对伊朗制裁；
川普总统周一将会晤国会两党领袖，以化解政府关门危机。
动态网分析，已发现193名开发者参与中共防火长城建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副总统万斯周日表示，华府正在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川普总统将做出最后决定。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请求美方将战斧出售给欧洲国家，再转交给乌克兰。战斧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将使基辅有能力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而这个举动几乎可以确定会被俄罗斯认定为战争升级。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与川普会晤时，已提出战斧导弹的请求，并认为这可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向谈判。万斯现在公开表明，这项军售是川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态度转变的最新迹象。他同时批评莫斯科一直拒绝加入由美方斡旋的对话。最近几个星期，川普推动了一项新的北约资助计划，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向基辅提供美国制武器。第一批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系统。
随着伊朗和西方国家的核谈判破局，联合国在9月27号宣布恢复对伊朗发动武器禁运等广泛制裁，这是10年来首次祭出的这类行动。10年前，伊朗与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签署核协议，内容要求伊朗限制核计划发展，以交换解除制裁等措施。如今，英法德三国指控伊朗违反协议，进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启动了恢复制裁的程序。也就是说，联合国安理会在2006年到2010年间通过的一系列制裁伊朗决议，在美东时间9月27号晚上8点正式恢复。而这次联合国年会期间，场边各项延后恢复制裁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英法德三国的外交部长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敦促伊朗和所有国家充分遵守这些决议。核协议终止后，中东紧张局势预料将加剧，尤其美国和以色列日前才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对此，伊朗方面否认寻求发展核武，并警告将做出强烈回应。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前一天对外表示无意退出禁止核扩散条约。伊朗当天宣布召回驻英法德大使回国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呼吁伊朗以善意接受直接对话，并要求联合国成员国立即执行制裁，施压伊朗领导人做出对国家有利并对世界安全最有益的决策。
美国联邦政府再度面临关门危机，期限仅剩一天。川普总统决定周一下午在白宫召开国会两党四大领袖会谈，试图在最后关头打破僵局。出席者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然而，白宫与国会共和党、民主党在制定政府资金拨款法案上意见分歧。目前，国会正讨论一项临时拨款法案，让政府能运作到11月21号。期间，他们希望能够就2026财年剩余期间的资金安排达成最终方案。民主党希望在法案中纳入多项医疗保健措施，包括延长平价医疗法案，但川普和共和党领袖拒绝这项要求。众议院已经通过临时拨款决议案，为政府提供资金直到11月21号，但参议院仍在进行冗长的辩论。由于共和党人上周没有获得足够的票数而结束辩论，导致法案无法进入最终表决。政府部门关门还意味着被列为非必要的联邦员工将被迫休无薪假，直到关门问题解决为止。
中共防火长城近日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内部文件泄露。对此，动态网科技9月26号发布了一款数据分析工具，能够识别并量化为防火长城贡献代码的个人开发者，为国际追究中共责任提供了帮助。动态网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反审查和安全互联网服务的科技企业，他们开发的这款工具通过分析源代码的提交记录，识别并量化为防火长城贡献代码的个人开发者，发现这次曝光的资料涉及到193名活跃开发者，累计代码行数高达8610万，时间跨度从2015年10月一直延续到2024年11月。动态网首席执行官比尔夏说，防火长城的危害已经远超技术范畴，不仅剥夺了中国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权利，更破坏了国际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公平竞争环境。而动态网开发的这个工具照亮了中共审查制度的隐藏架构，可支持政策层面讨论对协助防火长城的个人和机构的问责制，包括可能的制裁。9月11号，中共防火长城发生大规模泄密事件，超过600GB 的绝密资料一夜之间流入公众的视野，包括完整的系统源代码、工作日志和内部通讯记录，揭露了中共核心研发机构的运作细节，以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向多国输出网络审查技术的内幕。曝光资料来源包括机智信息技术公司和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 MESA 实验室，都是由中国防火长城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斌兴创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密歇根教堂枪击案造成4死8伤，嫌犯被击毙，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27号表示，他已经下令向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部署军队，以应对联邦移民设施外不断升级的冲突，并授权必要时使用全部武力打击国内恐怖分子。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上周六宣布，他授权派遣部队至俄勒冈州波特兰，以保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设施免于国内恐怖分子攻击。俄勒冈州当局周日提起诉讼，力图阻止此行动。川普在社交平台初次搜索上的一篇贴文中表示，应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的请求，我正在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提供一切必要的部队来保护饱受战火蹂躏的波特兰，以及任何受到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俗称安提法和其他国内恐怖分子围攻的 ICE 设施。他还说，若有必要，我也授权动用全部武力。在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于9月10号在校园活动中遇刺身亡后，川普及白宫高级官员誓言铲除和打击极左派暴力活动。国土安全部上周五指出，安提法相关人员近期多次冲击波特兰联邦设施，包括围攻 ICE 处理中心，使用高功率激光照射特勤人员眼睛，并非法公开 ICE 官员与家属的个人资讯，构成对联邦人员和设施的直接威胁。9月22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将安提法定性为国内恐怖组织，并授权联邦政府利用所有适用权力调查和打击该组织相关非法活动。针对川普的言论，波特兰市长威尔森表示，该市不需要联邦政府的干预。波特兰自2017年以来实施庇护城市政策，该政策主张地方执法部门不主动配合联邦的移民执法行动。自6月以来，在波特兰的 ICE 设施外，抗议活动持续不断，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涂鸦，甚至曾展示断头台模型，并与联邦探员爆发冲突。司法部长邦迪在8月时曾致函波特兰市长，要求其停止阻碍联邦执法的政策。川普曾在9月初表示，波特兰可能成为下一批部署联邦军队以应对犯罪和骚乱的城市之一。他批评波特兰的状况令人难以置信，甚至直言这座城市被毁了。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周日，密西根州大布兰克镇一间教堂遭遇枪击与纵火，造成至少4人死亡、8人受伤。枪手是一名密西根男性，已被击毙。 目前还不清楚犯案动机。川普总统表示，暴力泛滥在我们国家必须立即终结。请听报道。
密歇根州大布兰克镇的一座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堂周日发生枪击事件。川普总统已经听取了枪击案的简报，并说这种暴力行动必须立即终结。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周日上午10点25分左右，嫌犯开车正面冲撞教堂后随即开枪，随后教堂陷入火海，大火在紧急救援人员赶到后被扑灭。但警方指出，事件发生时有数百人在教堂内。随着对被烧毁教堂的进一步搜索，可能会发现更多遇难者。警方认为，嫌犯故意纵火焚烧教堂，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大布兰克镇警察局长雷耶在新闻会上告诉记者，嫌犯是40岁男子托马斯·雅各布·桑福德，来自密歇根州的伯顿市。嫌犯当时手持疑似突击步枪的武器，两名执法人员与其交火并将嫌犯击毙。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初次搜索上表示，联邦调查局立即赶赴现场，并将领导联邦调查，为州和地方官员提供全力支持。川普指出，嫌犯已经死亡，但仍有许多事情有待查明。这似乎是另一起针对美国基督徒的袭击。与此同时，请为受害者及其家人祈祷，暴力泛滥在我们国家必须立即终结。教会发言人安德森在声明中写道，随着调查的继续进行以及受影响人员状况的更新，教会正在与当地执法部门保持沟通。他感谢所有协助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紧急救援人员，并强调礼拜场所本应是缔造和平、祈祷和廉洁的圣殿。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非正式名称是摩门教，该教会在美国全国各地皆设有教堂。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日本受害者揭露，东南亚诈骗员管理层多为中国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政府请求最高法院审理终止出生公民权案
；FCC 再次出手，禁止四家中共控制的实验室检测输美电子产品；
日本受害者揭露，东南亚诈骗员管理层多为中国人。
广东江门疫情爆发，重启封控，引发居民的强烈不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政府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接受终止出生公民权案的审理。就总统行政令是否有权终止出生公民权案的合法性作出裁决。该命令宣告，在美国境内非法拘留或仅为临时停留者所生的子女不得自动获得美国国籍。上周五，司法部副检察长索尔提交两项诉状，敦促最高法院法官审理联邦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以及新汉布什尔州一位联邦法官的类似裁决。两个裁决认定总统行政令违反宪法。索尔在诉状中说，认为在美国领土出生就会赋予任何受美国司法管辖的公民身份，这种错误观点已经变得普遍，并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这份上诉文件已于上周六提供给美联社，将正式启动最高法院的审理程序，可能会在明年夏天由大法官作出具有决定性的裁决，判断这项公民权限制是否符合宪法。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9月26号发表声明说，已经针对由中共控制的不良实验室展开了第二轮执法行动，驳回了中共政府控制的四家实验室的认证申请，不允许他们为输美电子产品提供检测服务。FCC 主席卡尔说， 川普总统正带头推动美国工业能力回流，保护关键供应链免受外国敌对国家的威胁。FCC 强调，这些实验室负责审查和批准在美国使用的电子产品，但他们最终是由外国敌对势力拥有或控制的。本月早些时候，FCC 已经对另外11家不良实验室采取了行动。目前 FCC 已经撤销或拒绝了15家由中共控制的不良实验室的认证或认证申请。5月 FCC 一致通过新规，禁止不良实验室测试电子设备，以应对由中共政府等外国对手控制的实验室所带来的威胁。
东南亚电话诈骗犯罪猖獗，近年来除了中国人，还有不少日本人成为诈骗集团的受害者。上个月，29名被困在柬埔寨诈骗园区的日本人成功被解救回国，并公开了他们的受害经历。揭露诈骗园区的管理层全由中国人组成。据读卖新闻周日报道，今年1月，一名柬埔寨西北部诈骗园区返回日本的男子向爱知县警方透露，有20多名日本人被困在当地园区。随后，日本政府出动救援行动，将29名受害者带回国。这些日本人被关在一栋大楼内，出入口有武装人员把守，无法随意外出。他们被几个中国人监视，并强制参与诈骗电话工作。受害者被分为小组，伪装成电信公司员工或警察，全天候进行诈骗。他们的工作进度会记录在白板上，迟到了还会被罚款，并受到身体惩罚。有些受害者透露，当他们几次诈骗失败或想要回家时，会遭到暴力对待，有的甚至遭到指甲拔除或耳膜灼伤。除了柬埔寨，缅甸的诈骗园区也有日本人受害。报道指出，缅甸东部的诈骗基地，受害者如果没有完成工作目标，会被扣工资，甚至遭到电击。这些诈骗园区的铁丝网和武装警卫与柬埔寨基地相似。调查人员表示，这些诈骗园区的管理者多为中国人，并有中共背景的保护伞。据调查，这些诈骗集团的幕后黑手多为中国人，并以中国人为主要受害对象。今年1月，中国演员王星被骗至缅甸的事件曝光之后，缅甸和柬埔寨的诈骗问题引起国际关注。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2月发布报告称，99%以上的诈骗集团背后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在欺骗中国人，甚至欺骗全世界的人。曾逃出缅甸诈骗园的中国商人透露，这些诈骗园的幕后老板从未曝光，所有被捕的只是小头目。
广东省江门市因疾恐肯亚热疫情爆发，周日重新启动封控措施，并加强防疫工作。部分社区的大门被封锁，防疫人员全副武装进驻，并有一名患者因逃离医院被处罚。广东省疾控局最新通报，9月21号到27号新增3153例疾恐肯亚热病例，江门市新增2927例，成为重灾区。其他城市像是佛山和广州等也报告了一些病例。江门市已经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并说，随着11和中秋假期临近，防控工作不能松动。中国社交平台传出的视频显示，大批防疫人员进驻江门市，小区大门被封锁，禁止居民外出。很多网友对此表达不满，认为又不会人传人，几个蚊子搞这么大阵仗干嘛？居民指责防控措施过于激烈，并和过去新冠疫情时的情景相似，希望尽快解封。此外，江门市一名确诊患者因为不遵守隔离规定，两次擅自离开医院，遭到行政处罚。当地公园和菜市场也被封锁，进行大范围消毒。有居民痛骂菜市场被封了，说是有个人逃出来了。拍摄视频的市民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都没封市，现在却封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将和以色列总理会谈，对促成加沙和平协议表示乐观。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华尔街投行周日把特斯拉的目标价从500美元上调到600美元，认为特斯拉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加速发展，市值在明年年底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特别在自动驾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分析师认为，投资者低估了特斯拉正在进行的重大变革，特别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技术。预计明年特斯拉的 Robotaxi 自动驾驶计程车服务将扩展到美国的30座城市，仅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方面的机会就将给特斯拉带来至少1万亿美元的价值。过去几年，特斯拉在全自动驾驶领域遭到联邦政府的监管阻碍，预计川普政府将大幅清除这些障碍。川普希望美国在这场 AI 军备竞赛中继续领先中国，而自动驾驶技术是决定谁将在 AI 领域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2023年7月，苹果公司的市值首次超过3万亿美元之后，微软和英伟达也紧随其后，加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这个月也突破，现在全球已有4家公司的市值超过了3万亿美元。
开源 AI 工具平台 Llama 推出 Web Search API，降低了生成式 AI 模型常见的幻觉问题，并通过即时检索网页资料，让回应内容更符合现实。据悉，这个服务以 REST API 形式开放，个人用户可使用免费额度，需求量更高，则能通过云端方案取得更多的使用量。在使用流程上，开发者首先需要于 Llama 账号中建立 API 金饰，然后透过标准 HTTP 请求呼叫 API 端点，输入查询后可获取包含标题、网址与截录内容的搜索结果。Llama 也可以与多个开发工具生态系统进行整合，包括通过 MCP 协议与伺服器连接，能直接启用网页搜索与网页截取工具。开发者能将 API 整合到聊天应用，并提供带有来源连接的回答，增强回应的可追溯性。
最近，天文学家使用哈勃太空望远镜首次发现一颗白矮星似乎吞噬了一个类似冥王星的冰质天体，这项发现对探讨太阳系外宜居行星的普遍性具有重要意义。这颗白矮星位于银河系，距离地球只有大约255光年。白矮星强大的引力通常会吞噬周边的小行星。科学家这次在白矮星的大气中发现了不同寻常的氮元素含量，跟冥王星表面富含氮冰的组成相符。也就是说，这次被白矮星吞噬的并非一般彗星，而极可能是一颗类似冥王星的冰冻小天体。科学界长期争论地球上的水来源于哪里，而在太阳系外，只有彗星等冰质天体被认为扮演了送水者的角色。这次的发现表明，在其他行星系中也存在富含水的天体，探测到这些天体是太阳系外存在潜在水源的直接证据，为人类探索地外可居住的世界打开全新的观测窗口。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日说，推动加沙和平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并期待在周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时敲定21点和平计划。他强调，这项计划的目的不只是结束加沙战争，更期望为中东地区带来首次真正和平的契机。请听报道。
周日，川普总统对最终促成加沙和平协议持乐观态度。他表示，希望在周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晤中敲定加沙和平计划提案。川普在接受 Axios 新闻网专访时透露，关于他推动结束加沙战争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并说他的21点和平计划能为全面的中东和平铺路。川普表示，他的计划目标不仅是结束加沙战争，更要恢复推动中东更广泛的和平进程。他说，如果能完成这件事，将是以色列和中东伟大的一天，这将是中东迎来真正和平的第一次机会。 他还说，收到了以色列和阿拉伯领导人对加沙合并计划提案非常好的回应。川普说，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纽约已经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会谈。库什纳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曾负责沟通中东事务。威特科夫表示，川普上周二与多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领袖举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会晤，并提出了川普21点中东和平计划。美方官员表示，最近几天，卡塔尔和其他阿拉伯或穆斯林国家一直与哈马斯保持联系，向哈马斯简报谈判情况。据称，阿拉伯国家告诉美方，他们认为哈马斯有意接受21点计划。美国提出的21点内容的中东合并计划，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以色列不得再对卡塔尔发动攻击，并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和平共存而重启对话。内塔尼亚胡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根据协议条款，有可能赦免哈马斯领导人。他说，具体细节还有待商榷。如果他们结束战争，释放所有人质，我们会让他们出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们的眼睛每天都需要呵护，这里给您推荐一款日本制造的眼贴，以天然力量预防干眼，缓解疲劳飞蚊症，照顾视力健康。
古法配方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透皮吸收，直达穴位，缓解不适。针对以下症状：眼干症、飞蚊症、眼压高、假性近视、常看电脑造成眼部疲劳、短暂性眼花、眼刺痛、学习工作时犯困、花粉剂眼睛痒、经常用眼过度。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